它的主题就在讲述着如何面对结党纷争啊。结党纷争，保罗用了四章的篇幅在分析为什么弟兄姐妹中间会有结党纷争的现象。那我们走过，所以简略的思想一下，最主要的就是属灵生命还很幼嫩啊，还只是吃奶的婴孩，没办法吃干粮。换句话来说，生命还没有成长的基督徒，他的想法基本上还是世界的想法啊，很多老我的感受，用这样肉体的感受在说话，所以会造成结党纷争的现象。那该怎么办呢？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属灵生命的成长最重要的基石在哪里？你领受了圣灵，你要按圣灵的带领而行。圣灵怎么带领？按着神的话来带领。进戒你的血气，让你的见识是照圣灵透过神的道在引导带领你，用这样来说话，用这样圣灵的角度来看事情，不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事情。好，这是头一个哈，灵性一步一步来追求成长。所以保罗就举个例子了，就好像是盖房子一样，他们这些神的仆人工人们就负责撒种，负责浇灌，然而独独神让他们的生命成长。所以基督徒，你有生命，感谢主，你有根基是在耶稣基督之上，根基是出于耶稣基督，你有这个属灵生命的前提，你应该能够成长。怎么样的成长？就像盖房子一样，你要用金银宝石的材料来盖，也就是你尽你的本分啊，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按着神的心意来取舍，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话来看待事情，是神的话在你里面掌管着你，你降服在神的话的引导在你之下。所以金银宝石所盖的房子，那草木禾秸呢，就是你还是凭着你的老我，你没什么照神的心意在活着就是一个仅仅得救的这样一个非常幼嫩的状态，想事情还是从自己的直觉用感觉说话，而不是回到神面前按着神的话来做检验，检验你自己，用神的话来禁绝你的口舌，不要讲一些神不喜悦的话，不要想一些神不喜悦的思想。你这样的操练啊，对啊，金银宝石，那草木禾秸呢，就一点都不认真，也不是主动要寻求对神的话的认识，所以呢，那你没得选了。人都要活着，人活着就要做事，就你做事讲话都是照你原来人的感受讲话，所以永远不成长，难免。那你在你教会当中遇到事情了，就一团一团，一小圈一小圈就开始结党了，然后更严重你就开始纷争了。对啊，保罗继续讲下去，结党纷争主要基本的原因是灵性不成长。那灵性不成长到的一种地步，什么？就是骄傲嫉妒啊，骄傲自大，自高自大这件事。因为自高自大，所以呢拉帮结派，把一些重要的使徒、重要的门徒、教会领袖拉来我这一边，把他的名字高举起来，论断其他的跟你想法不一样的弟兄姐妹，甚至其他的教会领袖，自高自大。所以前面四章里面提到一个保罗，其实话讲到透了以后，就直接讲出来了：你们这些带头结党纷争的人，你想想你自己要小心。对啊，你正在毁坏神的教会，上帝一定会毁坏你，斩钉截铁了。对啊，自高自大到这种程度，连带你信主的你都论断啊。所以保罗提到了，对啊， 他知道弟兄姐妹对他是有论断的，所以结党纷争的时候把他名字都放上来，互相攻击，他知道。对，所以当我们前面那次讲到的时候就提到了，效法我们不可超过圣经所记，免得人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对，所以写到这里，保罗用自己现身说法，难道你们不是领受的吗？你所有的属灵知识，你所有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爱的接触，不都是借着前面的人把神的道传给你，让你领受的吗？结果你们现在仿佛不是领受的，好像都是自己挣来的，好像在神面前蒙神的垂怜，蒙神的恩典，都是靠你自己来的，所以自高自大了。你掌王权了吗？你自己做王了吗？保罗讽刺的话说完，说我巴不得你们真的做王，成熟的到有一天真的像基督一样，想法像基督一样，能够像基督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这是所有传道人对弟兄姐妹的期待，保罗也是这个样子。然而为什么会结党纷争？因为不是这样，又要做王，又要用凭着血气要 来出头啊，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不对，所以这样自高自大起来。那保罗 就现身说法，说他自己，我们这些做使徒的就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被神明明的列在幕后，成了一出戏给世人看，给天使看。看什么？这些使徒们是带头，学着主耶稣的脚步谦卑自己，在天国最大的，在地上，在神的教会里面却是最卑微的。地位最高的耶稣带头替门徒洗脚，一个一个的洗，他自己做榜样，然后把这个榜样解释出来，他要让门徒学他。你在天国里面要做大的，你在神的教会当中，你就操练做最小的，甚至服侍众弟兄姐妹，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在使徒们身上真的是如此，为了传道的缘故，为了让后来的基督徒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灵魂得救的缘故，他们承受的就是传死里复活的道，为了这个道被人家追杀，被人家逼迫，被人家轻看。然而他们走过这一切，又饥又渴，赤身肉体挨打，没有一定的住处，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家咒骂，被人咒骂的时候这些使徒们就祝福，被人家逼迫的时候就忍受，被人家毁谤的时候就善劝，他们天天过的是这样的日子啊，好像是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被这些世人所厌弃，可是却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带头着，目的就是把使人复活道，使人罪得赦免的道能够传递出去。保罗这个时候提到他自己像演一台戏一样，演给你们看的，让你们学的，让你们当榜样的。我们后来开始要看接下来的经文了。保罗说道，我写这些话，我写这话不是为了让你们羞愧，乃是那警戒你们。他把他自己跟其他使徒们共同的经历，为了弟兄姐妹得到属灵好处的缘故，宁可过这样一个被世界看为渣滓的生活。对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把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上面像妈妈生儿女一样生出来， 我说这些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警戒什么？你要懂得感恩啊，不是自高自大，用自己的想法就开始想起这些前面带走的人了。你们之所以能够得着救恩，得着灵魂得救，罪得赦免，得着在教会肢体关系当中有爱的关系，正是因为前面的人在付代价。讲这段话不是责备你们，不是讽刺你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保罗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就体会到，一个弟兄姐妹信主，好像是做母亲的把一个小孩在灵里面生下来一样。所以保罗讲话的用意是，他像父母亲面对所亲爱的儿女，苦口婆心在劝他们不要这样自高自大下去啊，要知道啊，这一些使徒们前面呢是付过代价的，所以你后人能够乘凉，要晓得，要有感恩的心。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是新的进度了。从四十五节，四章四十五节，我们要今天要看到二十一节。啊，四章十五节要看到二十一节。好，我这边来读单数节，我们今天请徐静姐妹代表大家来读单数啊双数节。啊，好，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
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
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
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
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一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
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
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行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很明显哈，如果你有看荧幕的话，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啊。前面那个段落啊，蓝色记号的哈，保罗劝勉啊弟兄姐妹。学他，学他，效法他，啊，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啊，好像是换一副脸孔一样，因为是针对那一些自高自大的人。换句话来说，一到四章他在讲的，其实就是在指着结党纷争这件事。任何结党纷争的事情总会有那几个带头的，那保罗很不客气，信里面就直接讲了那些自高自大的，你们这些结党纷争带头的那一些人，对 啊指着他们讲了，对，你要等待的是什么呢？你愿意我过去的时候是存着慈爱温柔过去呢，还是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哦，这两个段落角度语气完全的不一样，可是里面有一个共通点，保罗服侍到现在第三次海外布道，他知道神怎么用他，他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服侍的过程，三次海外布道里面建立教会啊，这种种的这些过程他有那个把握。什么把握呢？他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所以有这个把握，要弟兄姐妹学他，跟着耶稣走。他有那个把握，因为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知道自己是使徒的位分，所以在神面前他是带着刑杖，带着刑杖。换句话说，有权柄，有这个权柄，治理教会的权柄，有这个刑杖在跟着他。所以讲到现在，你大概可以体会到，保罗他传道跟我们一般我们熟悉的教会弟兄姐妹啊，不，也好，或是牧师传道也好，传道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不太一样在哪里呢？保罗两边都讲，鼓励你的也讲，另外一个。警戒你的也讲，都讲。其实这是主耶稣的传道也是如此，对呀。主耶稣他传道的过程，遇到软弱的、疾病的、伤痛的，主耶稣是那一位安慰者，是那一位施慈爱的，是那一位怜悯者。然而，主耶稣遇到那一个对神都要抵挡的，尤其是应该要神的仆人的，然而他却在抵挡主耶稣的道，他毫不客气、一针见血的责备你。为了爱你的缘故，他没有停止对话，没有不理你，他继续讲下去。主耶稣继续讲下去，即使是责备的话，一样也是主耶稣出于爱，因为神没有放弃你。所以主耶稣就继续讲下去，责备的话继续讲下去，他不会停嘴，对，因为他爱你。保罗也是遇到弟兄姐妹的需要，都能够体会慈悲怜悯，那出于圣灵宝贵时，出于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保罗就是顺服。然而像这种情况，那一些自高自大的，明显的跟神的道对着干的。保罗也不客气，他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也讲出来了。使徒的位分建立教会，使徒的位分在教会里面教导，使徒的位分神也用啊。当教会需要纪律的时候，也是责罚的。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西门彼得，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很多的人，因为有很多外地人来过节，然后信了主耶稣，然后留在那一边培训，他们相信神的国降临了，他们相信教会就是神的国的实现在这地上，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本来来过节要回去的，后来信了主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吃什么喝什么，所以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就大发热心了，真的，他把在耶路撒冷的田产家业卖了，换钱奉献给教会，来供应这些外地弟兄姐妹的需用。对呀，很多人这样做，巴拿巴也是这样做。可是有一对夫妻亚拿利亚、撒菲拉，他们也想学着这样做，可是呢，心里面还是觉得不舍得。全部拿出来的话，那我以后还有什么呢？我要怎拿什么来养老呢？所以呢，他动了一下脑筋，就把一些留下来了，其他的奉献出去，然后跟人家讲，跟使徒讲，我把全部都奉献出来了。没想到，圣灵。就是透过西门彼得这位当使徒的，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话了，要建立规矩。西门彼得就把先丈夫先啊这个做丈夫的啊先找过来，这都是你奉献的，全部都拿出来了。他说是，结果一说是了以后。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啊？使徒一讲完这一句话，然后 亚拿尼亚就扑倒了，死了，因为是七孔圣灵。他太太后来过来了，对呀，人家把她丈夫抬出去埋了，太太过来了，她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这就是你们奉献的所有的吗？一样也说是。然后西门彼得就说："那埋葬你丈夫的前脚刚走，现在你因为七孔圣灵一样，也就扑倒，当场就扑倒了。夫妻同心合意，七孔圣灵一起扑倒在使徒的脚前。权柄啊，弟兄姐妹，这些使徒们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为了为神的子民指引方向，也为了要立规矩。"神有赋予这些做使徒的啊，有特别的能力，立规矩的能力。神用他们，当然不是使徒立规矩，是神来立规矩，不过是借着使徒的说话。保罗深知道他自己使徒的位分了，他不想面对这些破坏教会的。破坏神的身体的保罗实在不想拿出他那一个神赋予他使徒的这个权柄啊，所以问了最后这一句话：面对那一些带头在结党纷争的自高自大的，最后讲这一句啊，对啊，你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到你那里去？好的，这是我大概把这两个段落讲过去哈。我们现在到细节里面，15节前面那个比较软性的啊，比较温柔的，对，温柔劝诫大部分弟兄姐妹不是带头的嘛，对不对？所以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还是以温柔劝诫为主。15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什么意思呢？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是前面有人带着的，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神的旨意啊！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一切所吩咐的。”简短来说就是这样。耶稣吩咐门徒去使别人做耶稣的门徒，所以后来的人想要做耶稣的门徒，一定有前面的门徒在带着，因为这是耶稣的交代嘛。所以学基督没有自己学的，这是我们知识分子们的通病因为。会有那么好的学历，通常念到后来都基本上不是老师教的，通常都是念大学时候这个教授甚至也不太怎么讲课参考书目开给你自己去图书馆找，每次上课的时候他坐在那边翘着二郎腿，我们美国是这样对啊，翘着二郎腿跟你聊天几句，考试的时候把那些参考书目重点拿来搞，他没教啊。不，你现在是知识分子，你应该要回家自己学啊！没错，要自己找资料。对，这是世界的教法，世界的知识的教法可是属灵知识从来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为什么我那么多文化背景，那么多学知识的这些习惯手法，做研究去找资料的这些能力怎么学圣经不能用啊？不是不能用啊，没有限制你啊。不过耶稣的带法不是这样。那为什么耶稣的带法不是这样呢？你看到圣经这个福音书《使徒行传》，主耶稣还有使徒们怎么带门徒的？你看到了吗？没有说参考书目给你回家自己图书馆找，网上搜的没有。那个时候没有图书馆，没有那时候没有网上不是，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因为圣经的知识不只是知识， 因为圣经要带出来是基督徒的生命。圣经的每一句话，你可以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可是你没经历那些话，你也只有那些知识而已了。你生命没起来，你没有经历神的话的能力。经历神的话的能力有前提的，你需要照神的规矩啊。有的我的命令就遵行了，那人就是爱我的。耶稣讲，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天父会爱他。然后耶稣继续讲，他说我也要爱他，我还要爱他，爱他2次，然后要向他显现。你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遵守，耶稣要向你显现，你要遵守的。那我自己读读圣经就来遵守不可以吗？没有，你自己读圣经常常误解的，你知道吗？因为整本圣经它的跨度啊，写作的跨度有1500年了，光写作的时间跨度1500年，可是如果内容的跨度，从亚当夏娃一直写一直写，写到启示录，写到今天还在发生的事情，只要有人开始，不，人还没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神已经在写了，然后写到世界的末了。你小小的脑袋能够塞那么多知识吗？你没办法的。里面每一个朝代、每一个世代，它有它相对应的历史背景啊。你有那么多，你到图书馆找这个背景、找那个背景啊，你找得来呀、啊？你要把整本圣经学通，你自己找得来呀、啊？你找不来的啊。那怎么办？耶稣的教导就是你要跟着人学，不是只是知识上学。前面的人是榜样，他如何跟随神的榜样，如何过祷告生活的榜样。他面对艰难的时候，他如何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答案，然后他遵行，然后走过这些困难，这叫生命的累积。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不只是你自己知识上建立，你是跟着旁边。带着你的人，看着他的榜样，一步一脚印的跟。如果不这样的话，如何学习顺服？光靠自己学，你什么时候学会顺服？你什么时候学会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赐给教会的权柄，顺服那一些在前面成为生命的榜样带领你的人？你前面都没人的话。你什么时候学习顺服？顺服是整个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功课。为什么？顺服神的旨意呀、啊！从头到尾，你基督徒生活要丰富的话，前面讲到了，你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人生的这个工程的话，对，你必须是在顺服神的话的态度底下，而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累积呀、啊，所以跟着耶稣走，对吧？做他的门徒嘛，跟着耶稣走。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要跟从我吗？你们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否定你自己，否定你自己在世上的成就，因为这些成就在耶稣的眼光当中一文不值，如同粪土。”因为在天国根本不是照你现在如何汲汲营营的争取得来的这些名分、这些地位，天国完全不是这样的一套运作方式，是倒过来的。像耶稣一样，最大的却成为最卑微洗人脚的，像耶稣一样，所以他的思维模式跟这世界完全相反的。所以，你如何在没有接触弟兄姐妹的榜样，在前面有一些成熟的基督徒带着你是榜样的状态，你自己可以摸索得出来，你没有办法摸索得出来。好，所以主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跟着。所以你们学基督，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啊。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在刚才讲说被带的人的心态应该要怎么样？你要就是这学习顺服啊，顺服在人的带领之下。当然，这个人必须要按照神的话做榜样来带领你。那现在在讲带的人的心态，你愿意被神用来去使外面做耶稣门徒的人？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状态。开小组啊，你在服侍弟兄姐妹，听到福音专题啊，你在讲啊，你在讲门徒培训的课啊，所以线上讲、现场讲啊，就是讲你，没错，就是在讲你，也是讲我，没错，这段经文就在讲我，对，你们这些学基督的，对，你跟人家学嘛，所以师父有师父嘛，师父虽有10,000。可是这些做师傅的这当中，能够把后面跟随的弟兄姐妹当做儿女这样子，那么重的负担，替儿女着想的这种新的带领者有多少？不多的，保罗说不多的。那保罗说不多是那个时代就不多了，那个时代有使徒啊。隔没几年之前是耶稣亲手带领的，那后来的世代呢？为父的更少，老实说更少。对呀、啊，什么叫做为父？今天你看到你儿女遇到危险了，你为父母会怎么样子？车子这样冲过来，最近发生很多这种事情啊。当做父母亲的看着孩子就在那个危险范围里面，那么快冲过来的车子，很快就要碰到你的孩子，你会怎么做？你做父母的肯定冲过去，能够冲多快，赶快多快，然后就把这个孩子抢过来，即使接下来两个都会倒在地上，至少滚开来了，你要救他，这叫为父。请问一个路人甲。跟这个正在车子前面，人家冲过来那个人非亲非故的，他会怎么做啊？嘴巴张大大的，手指着这样，然后接下去就看到撞上来了。那个不是为父，为父的是一种反射动作。你看到你的儿女在极危险的高声尖叫，就算是丢脸也就丢了，我不管了，我非得要把这个孩子抢过来，因为我是他的父亲，对不对？这叫为父。那保罗在这边讲什么？带领人的，在教会里面要带门徒的这些人，师傅虽有10,000，为父的却是不多，这是实话。包括我自己当牧师当了好几年了，真的，这些弟兄姐妹在我手底下的，真的，我把他当儿女看待吗？有。可是呢，我自己有自己家的儿女的时候，还是有差别的。为什么我们自己家的儿女，你可以训他啊，你可以管制他啊，对不对？自己家儿女嘛，当他有时候走错路的时候，你甚至可能动藤条、动棍子都要管教他啊，悖逆的时候啊，对，你会管教他的。可是你带弟兄姐妹，你能够这样管教吗？你真的是？把带的弟兄姐妹当做儿女在带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一种心情啊！真的看到他继续这样走下去，眼看就要走岔路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一颗心的。然而情况不多，老实说不多，因为毕竟不是真正自己的儿女，你也不会真的是动棍子、动棒子，你更多就是为他祷告。神用神的杖、神的竿来安慰他，这是可能的。可是说实在的，在带着后面的人的这些的这个前面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对后面的灵魂的负担大到那种程度？老实说，不多，真的是不多。我们自己要带的人自己知道。保罗不只是这样哦，保罗他没有自己的孩子哦。因为他对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结婚、没有家庭啊，他真的没有孩子。他把那一些跟着他信主的弟兄姐妹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他说这段话不脸红的。啊，我说这段话我会脸红 因为我程度没到那程度。可是保罗不是哦，他说，师傅却有一万，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生这个字啊，当然我们这些做丈夫、做人家爸爸的体会不深了啊，因为不是我们生的，我们站在旁边当啦啦队，煽风加油加油加油，可是心里着急得不得了。受苦的是做太太们的。哦，保罗用一个生产之痛在比喻，用福音把后面的基督徒生下来。保罗说这句话不会脸红的原因，因为他真的是如此。为了弟兄姐妹属灵生命能够生下来的缘故，他经受过多少的鞭打，他经受过被人家拿石头追着打，甚至有一次基本上已经打死了。啊！拿石头打他的人，看到这个人没断了气了，倒在那里不能动了，想说他死了，也就回到城里面。没想到隔一阵子他醒过来，继续回到同样的城里面要去传道。他经历过，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次提到他被人家鞭打，对啊，40剪一下，呵呵啊。不是拿像这个小学老师拿藤条打屁股而已啊，不是啊，人家那种罗马帝国的鞭打是真的，像耶稣被鞭打这个样子啊，皮开肉绽的那种鞭打，40剪一下。他经历多少水火，他经历过多少的被人家逼迫，被下到监牢里面，所以保罗说这句话真的不脸红，他真的是付了代价。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生下来，用十字架的道理把他生下。你不要觉得十字架道理就一句话：耶稣为你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你相信你罪的就是赦免，30秒就可以讲完的话。保罗为了这一段话，他经受的就是被人家追杀的命运。他传道就是坚持一定要传死里复活，一定要传十字架的道理。为了这一份坚持，他被他自己爱的同胞，他所爱的同胞犹太人，拿着石头追着打，就是为了这样的坚持。拿撒勒耶稣是死里复活，他就是基督，你信他罪得赦免。就为了这个短短的信息，走到哪边就被追杀到哪一边。这是保罗，所以他说这一段话：我用福音把你们像妈妈生孩子生出来。生下来婴儿走过的过程叫做产道，而保罗他虽然不是姐妹，可是他用福音把基督徒生下来的过程，正是他用他自己的肉身去承受人家的石头，去承受所有的鞭子，就好像妈妈要把孩子生下来那个经过产道的痛。保罗虽就说这段话不脸红的，因为他真是如此。这个叫为父的，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你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谁真的是像妈妈生孩子一样，把你手边的基督徒，把带着他走福音的道路走下来，他真正的有属灵生命这样出来？我相信不多，对不对？非常少，对不对？正是因为如此，接下来16节，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是真的是针对结党纷争这件事啊。前面在理论分析上绕了好几圈，好不容易绕到第四章，然后才讲出那个结论。对啊，对啊。因为灵里面没有成长，因为不是依靠圣灵，不是圣灵让你生命起来，啊，一直讲到这边，如何解决结党纷争的问题？你们要效法我，传福音的要效法我，为父的心，你传人家福音， 像保罗一样，为了他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保罗在尽父母亲的本分一般的，就像刚才提到的，眼看着这个车子就要冲过来的，你为父的心肯定要抢救自己的儿女，传福音也是。这个人眼下，他的人生接下来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去了。你还有机会跟你讲几句话，你最起码那份火热为他火热的心呢、对，我宁可他对我误解，我也要告诉他福音的真理。他听到了，他至少在他人生的最后片刻，他还有选择的条件。如果不知道的话，他连知道都不知道，他如何选择？如何呼求耶稣赎他的罪？如何求耶稣接纳他这个罪人的灵魂？如果他完全不懂得十字架道理，完全不懂福音的话，他连选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灵魂的那种负担，他接下来要去哪里，那个负担，促使你，那这份焦急感，促使你有这颗为父的心。所以保罗求在闹结党纷争的这群弟兄姐妹学他，不要那么轻易就论断下去，不要凭着外貌就要判断人家，学保罗，珍贵人家的灵魂。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对呀，如何弟兄姐妹灵里面能够成长？他前面有榜样。他看到那个榜样了，他被那个榜样所感动着了。保罗这个时候，他说这段话，他不会脸红，因为他真的做到了。他真的为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得救，他是付上代价的。所以求你们效法我。你有效法的是使徒前面传道的那一个，那一种坚持那一种。顺服神的态度，你才可能会是灵命成长的人。所以要解决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的话，就是让弟兄姐妹灵里面长起来。那灵里面如何长起来？效法我，我求你们效法我。好，那接下来十七节，因此，所以因此告诉你有因果关系。所以呢，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边去。提摩太去呢，不是只是交代事情，不是把互相口信带到你们，把那边的口信透过提摩太带给我，不是提摩太不是只是做这样工作而已。提摩太做什么事？我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边去，他在主里是我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提摩太是第二次海外布道，保罗收的徒弟，跟着他来学习神的道的。这位爱主的年轻的弟兄，对啊，从第二次海外布道就开始跟着保罗到处走，到处传道。传道的路上，会被人家拿着石头追着打的，会被追杀，会被暗杀的，会被人家下到监里。提摩太跟着走，所以保罗称呼他"我所亲爱的有忠心的儿子"。然后呢，提摩太来干嘛？他必提醒你们。提醒什么事？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我相信，正是保罗这样为主癫狂的生命，他珍惜这些灵魂到癫狂的程度，所以他的生命能够讲出来，让弟兄姐妹可以学习的榜样，他有这份把握。对啊，使徒行传写到后面，第三次海外布道即将结束，保罗坐船的最后一站，离以弗所非常近，可是不是以弗所的海港。在那个时候，他因为没有时间了，急着要回去耶路撒冷，有事要办。所以呢，他拜托人，在别的城市的时候拜托人去通知以弗所教会的这些长老，让他到 附近的港口那边，那个船要那边靠岸，所以保罗跟他们见上面了以后，开了最后一次同工会，做了最后一次的劝勉，然后也让他们去思想保罗如何传道这些过程。以弗所弟兄姐妹跟保罗感情非常深厚，因为保罗在那边待了2年零3个月，天天的在那边培训，他们。共同的经历过保罗的征战，共同的经历过保罗被人家逼迫的过程，看着保罗是怎样子的一个为主癫狂，在极大的逼迫当中，他像连命都不顾一样。所以保罗曾经活在他们面前的榜样，以弗所的长老是记得的。所以保罗在最后一次同工会讲到，我们再也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保罗知道这一趟去耶路撒冷，就不会再回到以弗所了，跟以弗所的弟兄姐妹等于像诀别一样。对，那这一段话就让以弗所的长老非常非常的感慨跟难受，因为这么亲爱的保罗，他们生命的榜样，为主癫狂的榜样，他们没有办法再见到面了。他们大家就纷纷的掉下泪来。我讲这一段干嘛？因为一样，保罗在这边，他就是要以弗所的长老学他的榜样，要牧养神的教会，做群羊的榜样。所以这些长老，因为经历过保罗亲身的带领，他们是真的这样为主癫狂的。为羊，命摆上都在所不惜的，所以长老他们看在眼里，思想在这心里，所以对于保罗说他要离开他们，再也不会见面的那种不舍，也就是对保罗他怎么样子，是生命的榜样，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命都不顾，就是为了这些群羊的着想。所以这些长老非常的不舍，对于保罗他传道的榜样非常的认同。同样的，保罗也用一样的讲话的口吻对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话，求你们效法我。然后打发提摩太去干嘛？让提摩太过去做见证。什么样的见证？保罗曾经是怎样在基督里的行事，在各处各教会当中，他是怎样的教导人？当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正在写的过程当中，包括了现在这一卷《哥林多前书》，那能够教导的，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一节圣经一节圣经这样解下来。来教导，因为还在写，还没写完。那能够把保罗所传过的道，因为还没有纸本啊，如何的能够传递给弟兄姐妹？就是靠保罗所亲身带领的门徒啊，也许他有抄笔记啊，也许就是他记得保罗的讲道的重点在哪里，然后他把这样。保罗现身说法，行为模式上的示范，所示范出来那一些教导，然后提摩太把他带去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生命见证生命的传道模式，当时还没有圣经，也只有这种模式了。这叫带门徒。不是只是知识传递而已，而是前面的在圣经知识的传递之余，他生命上有见证，他真的把他所传的道活出来了。保罗活出来，让提摩太领受。提摩太他自己就是现场的目击者，把保罗所传的道，还有把保罗传道的过程当中，他是过怎样的生活，他是怎么样的生命格局。 他就是见证人，提摩太就是见证人。所以等到提摩太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指望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从提摩太来做见证当中，把保罗的生命介绍出来，让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当做榜样。对，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是进到这个经文当中，你就会发现。在初期教会，门徒带门徒，从来不是只是在圣经知识的层次而已。所以，从来不是耶稣鼓励我们像做学术研究以后，自己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上上网找找资料，这本参考书那本参考书，大家汇总汇总哦，知识的累积不是。跟随主做门徒，你需要跟着前面的人的示范。对，保罗说到他的存在，他的传道的时候，他的存在是补齐基督受苦难的不足。保罗怎么语气那么大？基督受的苦难，为人赎罪的苦难还不够吗？不是不够。跟基督同世代的门徒们，他们能够亲眼见到耶稣受人家逼迫的过程，他能够亲身经历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面对死亡、面对跟父的隔绝，从来没尝过的，因为罪而跟神的关系的隔绝，主耶稣那一份的挣扎，门徒们看见了，对呀。他们看见的，我们看不见呐、啊。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真的在学圣经的过程里，像我们这样揣摩经文的意思，进到经文里面，保罗称之为把基督钉死十字架活活在你眼前呐、啊，让你心灵也在体会。虽然没有看电影，可是你体会经文的意思，就好像看到电影一样啊。你能够体会那一份。主耶稣那一份为我们罪上十字架的挣扎了，传道是这样传的。那保罗说什么？要补足基督苦难的不足。我们不是跟主耶稣同世代的人，我们永远再怎么体会，没有办法像主耶稣同世代的门徒他们所体会的。那你后来的人要怎么样体会主耶稣他所受的苦难呢？不就是从在你前面传福音的人，他们在他们生活挣扎当中的经历，看到这些传道人为了传道的缘故，经济窘迫，在窘迫当中，他依然能够喜乐，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让你没有办法想到的供应你们。不就是这样吗？虽然没有办法亲身见到使徒们如何付代价的过程，可是从后来走在你前面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生命的榜样，你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就是这样在过着的。所以，我们后来的基督徒没有办法看到主耶稣当初如何为了传道的缘故。为我们付代价，结果在后来我们所经历的前面的这些基督朋友，可能不是传道人，可能是非常爱主的姐妹，可能是非常摆上的基督徒家庭，他为主摆上的过程，在这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生命成长，所经历的挣扎，所经历的挣扎之后生命的结晶，让你体会到了，原来基督就是这样过生活的，补齐基督苦难的不足。学什么？门徒们，我们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我们学什么？不就是在学这个吗？我们前面那一代的基督徒，如何的在我们眼前活出基督耶稣的榜样？他们也是照着圣经，也照他们前面的基督徒是怎样活出基督的榜样出来的？我们一代一代一代的世代交替。生生不息的传递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师父虽有一万， 如果我只是来开个培训班讲讲课，是知识传递，有一些解经的亮光，让你看到神真正的意思，感谢主，那是神怜悯，怜悯我。可是事实上远远不够，我们的主，他在保罗身上放的就是希望，我们前面传的人。我们能够在后面的人的眼光当中、眼皮之下，我们能够活出像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叫为父。当然，我们这大部分的是姐妹啊，为母。我感谢主啊，我们这边很多很优秀的童工，神正在兴起。我每一次体会到我们冯姐妹啊，她骑着她的电单车。不管刮风或下雨，他就披着他那个雨衣，然后就到聚会的地方去，是不是？他在付代价，像保罗一样。我们好多其他的弟兄姐妹，我没有办法一一提名，在自己生活其实就挺困难的时候，然而却能够被神使用。从困难的地方转移焦点到主的心意上面，挺过那个困难，还是要照主的心意去服侍神，去跟我们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爱，分享神的道。你后面的弟兄姐妹看到的就是那个见证，为父的确实不多，所以你教会怎么带的？前面的榜样是怎么样，后面的弟兄姐妹就只跟成什么样子。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生命普遍没有办法成长？正是我们走在前面的为父的不多，所以后面的弟兄姐妹生命没有办法成长起来，因为前面的生命也还没有成长嘛。所以前面的没有成长，后面都看不到榜样了。为父的不多的情况之下，没办法啦，所以一代一代就这样下去了。为什么会结党纷争？因为灵里面属灵生命不成熟。那为什么属灵生命不成熟呢？因为榜样没学到，不知道哪一代出了问题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是哪一代哈，对，神没有要我们学了这段圣经就开始指责别人，你们那一代没搞好干，不是，你有这本圣经。你就是在经文当中好好的按着文字本身的意思，你不用什么亮光，不用什么感觉，不用什么做梦，你只要把文字的意思搞清楚了，然后去体会，然后照着做。像保罗一样，对，从你开始顺从圣经，顺从神的话，然后你就真的去落实，然后有一天时候到了，你一步一步灵命的成长起来了。神也使用你带后面的人，灵里面成长起来，没办法贪快的。可是保罗在这边劝勉的，就是学他，我们学着圣经，我们一起努力，希望有一天，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当中，也没有，也不会看到这种结党纷争的现象。好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哥林多前书1到4章里面提到教会纷争的这些事情，我们感恩透过保罗所留下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结党纷争的原因，也让我们有解方。原来就是我们灵里面成长起来。在追求成长的过程当中，看到前面那些带头的弟兄姐妹的榜样，看到他们照圣经顺服圣经的教导，按着主你的教导，他们顺服去行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个生命的展现，我们看到神能力的事下，主啊，教导我们，我们跟好你的脚步，啊，让我们灵里面成长起来。让我们学习着不会自高自大，学习着不要用外貌来判断人，学习着不要论断人。主恳求你亲自引导 带领我们这当中，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灵里面学习成熟成长。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肩负使命，不负所托。